阿江巴桑很厉害，你找那么多高手来帮忙，能感觉怎么样？五十几个人能够有三四十个人都已经很好，这个西方人教很难教，中国人不太顽固，很好，需要学，想要学习，心比较宽广，然后西方人觉得自己很棒很厉害。中国人以前很难，哪个国家特别穷，很多时候就会来到泰国，大概在100年以前，很多很穷的人来到泰国，那时候来非常多，在这个拉玛王朝第五世王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人来，那个到了第六世皇的时候，这个泰国人的脸变了，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泰国人实际上已经是混血儿了，因为跟全世界的人在混血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脸都有，什么日本、中国、这个西方、这个泰国人的脸，这个跟全世界的脸都差不多了。那个谁如果在出生在一个土地，他们就会跟当地的文化融为一体。主要是其实中国人非常多，那在泰国工作的中国人非常多，他们得到钱之后就送回中国，然后就送回去去帮助自己的亲戚。现在中国人这个地位慢慢提升起来了，不需要这个从泰国送过去了，而我们现在就是把法送过去，大家有饭吃了，那就去提升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的心有皈依、有依赖、有靠山。当我们去提升这个国家越来越发达，但是心在退化，那样不会有真的快乐。比如泰国，今天的泰国，这个经济一旦好起来，这个吃的好了，各个方面都好了起来，但是这个泰随顺这个学习西方的那些这个消费的那些这个是以西方的那种方式来去消费，每一天都想着去哪里玩，去哪里消遣，根本不太关注法。一旦不太关注法，这个国家就不会清凉，不会真正的安宁。今天的泰国，这个很多跟以前比的话，这个地位更好，然后吃的住的非常的丰富，但是快乐却消失了。以前泰国叫做这个微笑的国度，但是现在的笑特别的可怕了。有的只是我们这个寺庙的人念，这个一般的人没有快乐他是笑不出来的。有吃有住，如果就那么去满足，那个就跟这个 这个畜生道的这个感觉，他们只要有吃有住，然后能够安全的活下来。如果我们满足于生命中有吃有喝，我们就满足了。这个跟这个畜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叫人，人是巴利文呢，其实就是指这个心比较高尚的。如果我们只是不停的去寻找吃住，然后我们生命满足于这些，然后不愿意提升自己的心，跟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个畜生没有这个动物没有什么这个区别。我们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心。泰国人有福报，这个我们的祖先这个把佛法依然这个延续下来，保留到今天。因为我们的敌人其实就是同样的佛教徒，而不是别的宗教。佛教之所以存在，但是在中国的佛教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点点，已经剩下的不多了。但是这个经典依然存在。龙婆认识一位这个中国的出家师父，但是他是泰国人。他说这个泰国的中国的这些经典非常的多，而且他在把他这些这个经典把它翻译成这个泰文。这个泰国这样的法，就是努力的保留这个佛陀的原始的教导。至于说其他什么这个中国或者是去这个西藏那边呢，他们在努力的去调整到跟当地的这个文化去融合，但是泰国的法是这南传地区的法，他们努力在呵护，跟这个佛陀的这个教导是最接近的。但是这个很难，因为一旦他来到这个泰国，就会有的会把这个鬼，以前是这个供养，以前是信奉的是鬼，后来信奉成天神。是真正的佛陀真正的法依然存在。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清楚的知道说什么是佛陀的教导，什么是这个后面人加进来的佛陀的法，一旦这个传到当地，就依然的就会进入这个西藏，就会跟这个跟西藏的文化去融合，去中国或者去日本，他们就会跟当地的这些信仰和文化融合。包括在泰国这边，当初就是信奉的是鬼，但是泰国好的有一点就是这个大家在努力的在呵护这个佛陀的教导。如果我们懂得去选择的话，佛陀教导的法是我们必须自助，不是去求这个天神鬼来帮忙，并不是去求菩萨来帮忙。比如在泰国这个柬埔寨求这个天神来帮忙，在这个中国就会求菩萨来帮忙，这同样的都是求别人帮忙。但是真正佛陀真正的法是自己帮助自己。这个人类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完全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心，最后可以变成这个天神，不用再次出生，不用去出生。这个天神有好几类，天神如果去投生为天神，那个是真正的天神。有另外一种天神，这个就是这个还族的，这个是一种这个是界定的叫天神。我们一样可以变成这个天神， 这个称之为就是这个以这个心变成天神。如果我们能够训练自己的心，能够让自己的心变成天神，身体依然是人，但是心已经进入了这个纯净，进入了天神。因此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帮我们，让我们的心纯净无染。别人可以帮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有吃住，帮我保护我们，然后只能是帮助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的心必须去自助，必须去提升自己，让自己能够抵达纯净无染。纯净无染的心就是没有这个烦恼习气的柔和，没有欲望，没有这个欲贪。心如果不纯净的心，就是一直是饥饿的状态，这个不停的有希望有欲望，始终处在饥饿之中。心恶心想，心就会挣扎，一就会挣扎。心挣扎的心不会有快乐，没有宁静。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是满足的，是饱的，自己就是宁静纯净的，就会有快乐。没有饥饿就不会有挣扎，没有挣扎就不会有苦。我们要去训练我们的心，这个饱用法来训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的心饱除了法以外。身体这个通过食物而饱，这个世间的人就会，这个食物吃进去的是什么，但是饱了，但是心去吃那些喜欢的所缘，它是不会饱的，它又会希望得到别的，就会马上又会饿。比如我们得到了这个，然后又想得到别的了，那我们的心这个嘴巴非常的大，吃多少都不会饱，始终处在饥饿。我们可以观察我们自己，一个小时或者是觉得一小时太多了，十分钟，在十分钟之内我们的心里面会升起欲望几次，我们可以训练看看，那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来坐到这边，然后会闻到食物的味道，觉得想吃了。什么时候这个龙婆才能够这个停止讲法，这个有这样才可以去吃。有的人想说哎，就吃那个。我们的心有欲望始终在升起，始终处在饥饿的状态，他饿了就会挣扎，就会去找，然后为了迎合自己的欲望。心挣扎的心就是一颗有负担的心，有非常多的这个需要，这个心有这个负担的人，负担的就是心有苦。什么时候心不知道自己心的饥饿跟挣扎，如果没有负担就不会有苦。我们这个用法来这个喂饱我们的心，至于这个世间的那些需要，你怎么都是不会满的。比如有了一个这个对象，想说这个满了，这个不会满了，就希望得到第二个人，然后就会有这个现在这个会有什么二奶二爷什么，这些词都是很奇奇怪怪的。龙婆去这个公共厕所上厕所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词，有的词能够翻译得出来，有些词翻译不出来，有的词也不敢去问别人，因为怀疑说可能不太好，这个语言就一直不停的在变。我们的心有没有在想呢？谁想了一次的请举手，谁看到自己的欲望一次的两次的，然后谁看到自己欲望已经超过十次了的，就是不停的在想。我们的这些欲望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一直不停的在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对， 在世间的这所缘是不会饱的，是一直会有欲望，有了一个对象不会满足，又希望有第二个人，有第二个人了之后还不会饱，希望一旦这个想结婚了又希望这个离婚，因此有的人希望有孩子，这求佛，求佛菩萨保佑，然后点蜡烛，点这个香，然后这个出家师父说，我同样也没有这个孩子，有孩子了，就会有非常多的欲望，这个增加了，希望可以得到有快乐的这个孩子，而且他不痛苦，那自己欲望已经很多了，结果找了这个增加了负担，而且这种负担又会再增加，有那个对象呢，这个欲望就会更多，有孩子的就会更多，有什么东西都会有负担。中国人以前喜欢骑这个自行车，就会有要去照顾自行车的这个负担，对，现在已经换了这个摩托车，然后又要照顾，然后就更多，然后如果是这个汽车的话，就会更这个负担会更多，这个照顾这个比照顾自行车的负担更多。以前有一点点家，然后东西不多，然后现在家越来越大，然后东西越来越多，这个负担越来越重。因此我们在世间的需要，然后你不停地寻多少多少，都会这个负担只会越来越增加，东西越多负担越会越多，这个苦也会越来越多。因此这个在世间的需要永远不会有这个饱的一天。佛陀这个比喻就像这个大海，这个欲望，这个大海的水，这个想大过欲望的没有，这个大海的水，这个是跟这个欲望比是比不过的，这个接纳它，大海接纳那么多的水，但是欲望多少都不会满，迎合多少都不会知道满足的，因此这个苦就持续的在升起。我们一旦想要离苦，就必须要用法来去填满，真的可以让我们彻底离苦的那个称之为智慧。佛陀教导说，一个人这个纯净无染是因为这个智慧，如果缺少了智慧，心就不会饱，心就会不满足。为什么这个缺少智慧心就不会饱？因为欲望，也就是想要，因为他的这个真正的背后的罪过祸首是无明，是自己的愚痴，这个无明就跟智慧是两个不同的极端。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有智慧，就会清除我们的无知，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愚痴，这个欲望就再也不会升起。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这个世间的聪明，这种让我们真正可以这个彻底的远离欲望的这个智慧，是这个非常高的智慧，这个称之为明。这个明跟无明是相对的，智慧真正明的智慧是知道，知道实相，知道说五蕴就是苦，先看到这个。如果什么时候知道苦，这个苦因也就是欲望再也不会升起。如果知道苦，苦并不是指我们平常认识的那种苦，这个苦在佛陀的教导里面是一个专业的，是有特殊含义的。什么叫称之为苦？五蕴、名色、身心，我们的身心就是本身就是苦。这个巴利文称之为，这个简而言之，这个五蕴就是本身就是苦。这个我们的职责，对于苦的职责就是去知道，而不是去远离。 对苦的执着去知道，而不是远离。要知道五蕴，而不是这个远离五蕴，你怎么可能会远离呢？因为五蕴就是我们无法去远离，只能知道，知道最后看到实相，这个名色身心是无常，是苦，是被逼迫，始终被逼迫着，然后是我们真的无法控制的，我们只是临时的从这个世间借过来，最后也会还回去。这个身体，我们从这个世界借过来原材料，然后把身体建起来，最后我们一定还给世界。包括我们的心也是无法控制的，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个称之为无我。不是主人，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个称之为无我。如果我们去知道苦，也就是去知道这个身这个心是无常，是被逼迫，是被逼迫着的，是无法控制的，是借过来的，这个称之为，因为不知道苦才会升起这个欲望，也就升起这个苦因。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实相，这个身体是苦，我们看到说这个身体是时苦时乐，我们感觉到了吗？我们觉得这个身体是时苦时乐。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身体是时苦时乐，这说明我们还没有知道苦。如果知道，真的知道苦，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当苦特别特别多，一般的人就会觉得说苦比较少，一般的人就会认为是快乐。事实上没有快乐，事实上这个身体一直是被逼迫着，被苦逼迫着，有苦，每一次呼吸都被苦逼迫着。我们试着吸长长的吸气，长长的吸气，看看说是苦还是乐，苦吗？那好，呼气，长长的呼气，是苦是乐？看到没？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换一会儿吸一会儿呼？因为它苦。我们坐着，我们以为我们舒服了，但是一会儿就酸，一会儿要站，会站起来去走，然后站得久了也会累，走了久了也会酸，一会儿要坐久了也会累，一会儿去睡，睡多了也会再一次酸。谁这个睡到酸的有吗？睡得太多了。睡太多睡到酸了，有的人睡得很久，结果因为这个残疾，他这个动不了，所以最后身体会发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换姿势，然后时站时走时睡，那睡的时候也是翻来覆去的，因为他苦。如果我们这个常常的觉知自己的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是真的苦，然后呼苦吸气苦，然后行住坐卧全部有的都只是苦。现在苦比较少，一个没有智慧的人绝对会是快乐，那苦比较多，一般的人看到会说那是苦。我们如果有决心去觉知自己的身，有一天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一旦我们看到身体本身就是苦，这个欲望就不会再升起，这个欲望跟身体有关的欲望就不会升起。这个所有的欲望，在身体的欲望就是只是想让这个身体这个离苦得乐。一旦我们的这个决心跟智慧非常的圆满，看到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想让它变成快，想它得到快乐或想它离苦，这个像小孩子，这个愚痴的小孩子。这样的欲望想让身体不苦，再也不会生气，因为已经知道了这个实相，它本来就是苦。这个真正想本身就是苦的，为什么想让它快乐？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本身就是苦，想让它不苦，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欲望就再也不会生气。接下来，这个身体老，别人会很郁闷、很苦，别人觉得老了很苦。但是我们身体老了，我们不会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苦老了，而不是我老了。当我们身体生病了，这个苦这个病了，不是我病了。但身体死了，这个是苦要死了，不是我要死了。这个苦本身要死，那就是它罪有应得， 这个心会如不会有任何的动摇。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身的实相，就再也不会因为身体而有任何的动摇，这个欲望在跟身体任何有关的欲望就再也不会存在，只剩下这个身体真正的需要，那个已经不是欲望，那个饿肚子那个属于身体方面的这个需要，但是这个贪吃那个是属于心的需要，那个是想得到，那个是贪。这个困了就去睡，这个困是属于这个身体方面很普通的状况，这个困了就要去睡，但是懒惰别去睡，因为懒惰是属于心方面的，就会只剩下这个身体方面真正的需要，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心想而去做，因此我们的心就会自在，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自由，我们有职责去照顾我们的身体，身体饿了就带他去吃饭，身体这个困了就让他去睡，然后他如果热了就带他去洗澡，他冷了就带他去穿衣服，我们就这么去照顾他。那以前有教导，曾经读过禅宗的教导，说这个修行的原则就是这个饿了就去吃，困了就去睡。以前这个小时候龙婆特别喜欢这样的教导，说吃还饱，然后睡到足。事实上他的教导是对的，这个饿了就去吃并没有说你贪吃就去吃，那个累了就去这个睡并没有说是你懒惰了就去睡，这个是属于身体方面的需要，并不去打压它，并不去这个让它受苦，去照顾它，为了什么？为了拿这个身体去修行，去提升我们的心可以离苦。我们需要依赖于身体，需要依赖于身体，如果没有不依赖于身体，修行会很难。比如身体一旦老了，这个修行就会比较困难。那所以修行从年轻的时候修行就很好，等到老了之后再来修行，这个决心就跟自己在一起会很难，就会很容易就会瞌睡，昏昏沉沉的，到了时间该发展决心就会睡着，该到了时间该睡觉的时候就会醒，然后他完全是这个颠倒的。嗯，不然你可以问那些这个老的人。嗯，我们有身体，我们就去照顾身体，是为了把它拿来修行，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心。一旦我们提升了我们的心，我们就依赖于这个身体，然后去这个进一步的去做出它的意义，去这个弘法，把法这个传出去，为了什么？为了别人，这样可以让他们可以接受到一些利益。那并没有做，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欲望烦恼习气，是因为这个纯纯粹粹粹的慈悲，这个我们就去照顾身体，那不用让它，别让它坏了，那个饿了就去吃，困了就去睡，这个热就去这个洗澡，然后冷了就去多穿衣服，去照顾它。但是如果它老了，这个本身苦老了，这个不舒服，这个是苦不舒服了，然后要死了，是苦要死了，这不会苦，不会痛苦，这心是不会痛苦的，这个苦只剩下身体方面的苦，但是心理方面的苦没有。我们要开发智慧，我们这么去看，我们就去看身体方面的实相，他们本身就是苦，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好，一无是处，多常常的看到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身体充满了苦，苦是因为饥饿，饿然后热冷热都会苦，或者是生病苦，然后各种各样的苦。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下去，我们最后发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这个称之为这个从身体方面这个开发智慧，至于是从心方面学习心而开智慧，我们就会看到心这个充满了无常，这个心这个始终在变化之中，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苦一会儿乐，我们就不停地挣扎，所有的一切我们是为了让心快乐，比如我们希望得到这个对象是希望自己的心快乐，比如我们希望得到这个有名誉是希望心快乐，我们希望得到这个那个希望这样心就会快乐，去看电影是希望心快乐， 去听音乐，或者是去好吃的，然后也是为了让心快乐。去找那个好吃的东西，并不是为了让身体有快乐。那如果我们去选择多多的去吃那些好吃的东西，身体会不舒服。比如有的人特别喜欢吃这个，特别喜欢吃这个猪腿，然后并不是龙婆喜欢吃，那有的人喜欢吃那个，然后就吃，然后身体并没有需要去这个要这个包括那些这个里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身体需要食物，但是谁需要跟吃这个吃那个，心需要，因此这个需要是不会结束，不会有结束的地方。身体一天饿两三次，但是心是一直是饥饿的，因此我们就管我们自己的心，一会儿饿一会儿饱，一会儿饿一会儿饿，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散乱，一会儿这个萎靡不振，一会儿苦一会儿乐，就是这么持续的去觉知自己的心，最后智慧升起。那我们拼命的去挣扎，拼命的去找好的那些所缘，为了让心快乐，但是只是临时的存在，这个快乐就会又会消失了。那不挣扎到要死，最后只得到一点的快乐，然后又会消失，又会再次去挣扎去寻找。这个一颗有智慧的心就会看到这些，那就会知道说这个欲望什么时候升起，这个苦就会升起。这个我们得到的快乐源自于我们挣扎得到的快乐，临时存在又会消失，有时候我们又会这个挣扎去离苦，然后我们能够这个逃离的话，这个没事了，又会有另外一个要让我们苦。我们的如果看我们的心的话，持续看就会看到都只是无常苦，无法控制的，我们不可能会有任何的靠山跟依靠的。我们挣扎到死得到的快乐临时存在又会消失了，挣扎到死希望可以离苦，但是刚一离开这个苦又会紧随而至。我们如果持续的觉知下去，心无论希望得到快乐还是离苦，都全都只是苦，心始终被苦逼迫着。那心一旦有这个欲望，就会被这个欲望去那个这个压迫蹂躏。如果去训练去看的话，就会看到这个被压迫被蹂躏，这个不会有任何的快乐。因此我们这个持续的去看这个实相，最后智慧就会升起，所有的一切升起的这个都要心去知道。那临时的去存在又会消失，什么东西升起什么东西就会灭去，这个心就不会这个恶这个快乐，也不会去讨厌这个痛苦，就会这个对所有的一切都能够保持中立，然后就会进入到中道，就再也不饿了。这心如果没有进入中道，这个就会保持中立，就会一直想得到这个想离开那个。但是比如想得到快乐想远离痛苦，比如智慧升起了，这个快乐是临时的，痛苦也是临时的，然后这样的欲望再也不会升起。如果我们及时的去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各种各样的情绪在我们心里面升起，各种各样的情绪，然后全都只是临时的，我们去挣扎这种欲望，希望能够离苦，然后或者想得到快乐的欲望再也不会升起。一旦这个心再也没有欲望，这个心就不会被这个欲望去逼迫去蹂躏，这个心就会饱，就会宁静，这到精神的宁静跟快乐。这个世界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但是心已经抵达法了，是会真正的快乐，因为它再也不饿了，因为它已经在自身就会有智慧的满足了，饱了。这个智慧会让我们的心饱，这个就是因为它看到了实相，升起的事情它必然会灭去，这样的快乐升起了，快乐也会灭去，苦升起了，也苦也会灭去，就是这么去照见。一旦这么去看见了之后，就再也不会去挣扎去寻找快乐去离苦了，然后这样的欲望就再也不会升起。因此我们就依赖于这个圆满的这个智慧，然后让这个欲望再也不升起，就依赖于智慧，也就是明，去清除无明，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愚痴。一旦没有了愚痴，这个欲望再也不会升起。一旦欲望不升起，挣扎心里面的挣扎就不会再升起。一旦心里面的挣扎不升起，心里面的负担就不会升起。一旦没有负担，心就会解脱自在。如果我们有工作， 那我们就会，如果有工作在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不自由，感觉到吗？如果心已经是这个修行已经圆满了，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这个没有任何的工作在这个流残留了，就会彻底的解脱自在。我们要去训练，等一下去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之中去观察，说有欲望升起几次，请包括出家师父也要观察。